意象是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4月21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斯宾德尔所传讲的信息 What Visions A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21。非常感谢弟兄，晚上好朋友们，非常高兴今晚能奉主耶稣的名再次与大家见面，对你们来传讲，那跟你们一起祷告。那我看见今晚这里有很多的手帕，那过一会儿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那很高兴你们相信，那这是真理，这是从神的道来的。那我记得在非洲，那他们有大约16袋子装好的手帕还有信件。那报纸上说伯纳罕弟兄有点迷信，那他在为手帕祷告，那这是人们会如此偏离圣经以致不明白他的缘故。那这是符合经文的，那圣经是这么吩咐的，那这人那主会做那些的事。今晚明天下午是结束了聚会，我估计是在大约2:30或3:00。那什么时候开始弟兄？3:00。那么在1:30或2:00他们会分发祷告卡。那所以那你离开自己的教会，那无论是哪里，那你们在这里边的客人，那些从外地来的，那镇上有一些很好的教会，那这里的弟兄他这里有一间很好的教会，那还有其他的传道人那我想那都是一起合作的，还没有见过面，那就坐在后面，有一些非常好的教会。我们想让你们早上去其中的某些的教会，那到你所选的教会去。那如果你是某些教会的一员，那明天你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那我想感谢那格伦弟兄，那他安排了明天下午的结束的聚会，因为那这个表明了真正的交通还有弟兄之爱。那我们想让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边坚守他们的岗位，那这是你的岗位，那你有责任待在那儿。那一直以来那我都习惯把结束聚会安排在周日的下午，那我一直尽量那把这个当成一个习惯的，在星期天下午结束我的布道。那以后我们有了福音的帐篷也要这么做，在星期天下午结束布道，那不安排上午的聚会，这样大家就可以去参加自己教会的敬拜了。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有义务那加入某间的教会，那属于某间的教会。那许多人说我待在家里边读圣经我跟你一样好不，圣经说我们不应该停止聚会，那我们必须那么做，我们必须站在一起。那所有的教会，今天早上我听了一个小浸信会传道人的讲道，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好像是盖伊，是本地人。那我在收音机里边听了他的讲道，我真的是很欣赏这位讲员。那如果他在这里的某处的话，那这兄弟继续传讲这篇信息，讲得很好。那该史密斯或者约翰逊，就是他，约翰逊弟兄，那不请你举手了，但如果你在这儿，我确实很欣赏你，那是一篇真正的信息，神祝福你。我们这里弟兄，我们今天也听了他的讲道，那所有的人，那瞧，我们都在为一个伟大的事业，主耶稣基督来共同的努力。那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些隔墙的话，昨晚我谈到了医学，那脊椎按摩疗法、整骨疗法，那还有很多，那外科手术、那医学科学等等，只要他们不互相对立，如果他们都努力合作，那会成为多么大的帮助。如果一个医生知道脊椎按摩师能够帮助他，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而脊椎按摩师也能够明白那除了整骨还有其他需要的事情，而整骨医生那明白肌肉的问题无法是通过调整来缓解，那需要进行手术并把患者送到外科医生那儿，难道那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这些是给医学协会的。那现在来说，传道人、卫理公会、进信会还有长老会的，我们所有人，那五旬节派的，无论我们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同样的方式，没错。那当我在吉普逊维尔牧羊进信会教会时，在米尔顿进信会教会，还有其他的地方，我记得那我有我的会堂，那现在还在吉普逊维尔。 那为了向你们证明，那我们曾让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在那里讲道，代替我的位置。但是当我在那里牧会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他出生在我出生的肯塔基的同一个地区，那他牧养新阿尔巴尼临街的卫理公会教会，那就在我们下面不到五英里，是一间很有活力的小教会。那我们有过最好的交通，当他举行复兴的时候，我就关闭我的教会到他那儿去，他愿意为我做同样的事。那我们彼此会稍微开点玩笑，只是在传道人当中，你知道，那让你们平信徒并不知道这点，但我们会互相开玩笑。那比如有时他会对我说，那我上去那人会进来得救了，那我会说，那弟兄，你曾属于哪间教会？他说我家人是卫理公会的巴兰弟兄，那我想让你给我行点水礼，瞧，我相信点水礼。我说告诉你弟兄，你知道即使你是个弟兄，那你也成不了这儿的好会员的。我在新奥尔巴尼有个好朋友叫约翰逊，那他是卫理公会的，那他给人行点水礼，所以我告诉你，那我带你去跟约翰逊弟兄谈谈，因为他是个好人，那彻头彻尾的基督徒，有一间充满活力的教会，那被圣灵充满，那还有非常好的会众。那我说我带你去跟他谈谈，那里很干，没有多少水，那里一定会好好对待你的。那他那里来一个会员说，约翰逊弟兄，我相信浸水里，那我想受浸。他会说，我告诉你吧，那我并不给人行浸水里，但 Billy 愿意。他就在杰弗逊维尔的那间会堂里边，他是个浸信会的，他是很不错的小伙子，那你会成为他那家的好会员的。那我告诉你，他是个浸信会的，他肯定会把你按在水里边，直到再也冒不出泡来。所以那我们彼此会那样调侃，但我们互相有交通。那约翰逊弟兄他无可指摘，那是一个很出色的人。那虽然我们在神学还有传讲上那许存在分歧，但都是在同一个原则之下，就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拯救罪人而死，就是这样。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点。那至于其他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东西，我们应该在服侍神的时候忘掉他们。那如果有任何人意见不一致，那并不意味着他不是我的弟兄，那这也完全不是问题。我想其他人对我有同样的看法，因为那我家有九个男孩子，那我下面的大弟弟他是个大高个，那六英尺高，体重约190磅，那金发，那扁鼻子，方下巴，那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我，那一点像的地方都没有。那还有呢，他喜欢打高尔夫，而我觉得那很傻。那我喜欢打猎，他觉得那很傻。那还有我喜欢吃樱桃馅饼，而他喜欢吃苹果馅饼。那各有不同的地方，那我们长得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但他的父亲也是我的父亲。那如果布兰家族因为他的独特之处接受了他，也会因我的独特之处而接受我，那因此我们是兄弟。那同样，如果神能够因为你的独特的教义接受你，也会因为我的独特教义接受我，并赐给我们两个人圣灵，那我们就是弟兄。没错，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弟兄。那这正是我们彼此交通的方式。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血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所有的罪都被除去了。那这些手帕，我在使用手帕方面，那比其他的方面更加的成功，特别是对美国人。那美国人脑子里有个想法，那认为必须得有人触摸他们，或对他们做点什么，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想法呢？其实那只是一个犹太的传统，而我正尽力想让你们相信外邦人的方式。那假如是这位犹太人说，哦，你来按手在我小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那这是雅鲁说的，他是个犹太人。但罗马人说，你到我家里边，到我舍下，我不敢当。那我在人的权下，那对这个说去，他就去。那一切在我下面的都必须听从我。他认出了耶稣对疾病有至高的权柄，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活了。那这就是了，绝对没错。那关于雅鲁，耶稣并没有说的太多，只说他得着了他所求的。那耶稣去给他女儿按手，但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他说这才是伟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瞧，我们想要更大的信心，我们想去到更高的高度。那主耶稣想让我们相信他，那 那么很多人那读这本书，那这个接这样的聚会之后短短几个晚上，那这对人们不公平。那这一直是我所有施工的状态。那在非洲、在印度等等不同的地方，只能在一到三个晚上的时间，那与成百上千甚至五十万的会众接触。那你们那还没来得及说，那还没来得及熟悉起来就得说再见了。那这对人们不公平。这是为什么？那主借这个意象向我显明，那要搭建这个大的帐篷，在一处地方停留四到六个礼拜。那很多的时候，人们见到队列里边，他们得了医治，然后他们走了。那我曾见过一个人来，拿起圣经，是完全失明的站在那能读经文。这是他们二三十年来第一次来读经文，但两周过后，那他们又像第一次站在台上时一样失明了，因为他们没有明白，瞧。没有意识到，当巫灵从一个人身上出去后，走过干旱之地，然后他又带着七个比他更恶的灵回来，这是圣经说的。那邪恶的灵直接进去，这人的境况比最初还要糟糕七倍。明白的是什么了吗？你必须知道如何的来接近，那你必须知道疾病是什么。那我敢说，除了医生，这里只有 1% 的人真正知道癌症到底是什么，那肿瘤是什么，白内障是什么，结核病，那细菌是什么？那他们是如何产生的？那是什么把他们带到这来的？他们的生命从哪来的？那所有的这些东西，那并不知道的。那奇怪的是，很多医生都不知道，他们知道肿瘤在那儿，但什么导致了那个？必须得有原因的。那必须是某个原因导致的。它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你的生命，而是另一个进入你体内的生命，是另一种的细胞，一种细胞发育、细胞繁殖，那是你。那就是细菌的本质，那癌细胞、肿瘤、白内障或任何其他的细菌，怎么存留在你体内是有个目的的，是死亡在你的肉身当中，那种癌症在吸你的血液要杀死你。一个肿瘤它没有形状，那是照着你父亲的特征成型的。那或者说每种的生物都各从其类，每样的种子都各按自己的种类生长，你是人类的种子它会产生人类，从狗来的种子会产生狗，鸟的种子会产生鸟。在一个癌症、肿瘤、白内障任何的疾病，他们并没有任何的，那他们是灵界的东西，他们只形成某种恶性肿瘤或别的，然后扩散。那其中一些那有的癌症被称为肉瘤，那会是开放性的癌症，有些被称为那红癌、黑癌，那还有那各种不同的种类。那肿瘤有的很小，有的很大，有的会长出腿来。那癌症这词儿来源于螃蟹，那意思是现在要长出腿来。但所有这些的东西背后一定有一个生命，因为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在吞噬。那如果他们是生命，他们从哪儿来的呢？那你知道，那我是在一个混杂的那会众当中，那你们是一群很好的听众，那你们听医生的话，而我是你们的弟兄。大家听着，那就像妈妈肚子里的婴儿，我们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从神圣的婚姻里，是神命定的。但癌症从哪儿来的呢？谁把他带了来？他是从哪？他怎么来的？他在这里边夺走你的生命，他从哪儿来的？他的本质是什么？他是个杀手。那医生处理的是物质，是肿块，神的意志对付那里边的生命。在那生命的一开始，那这里有多少人打过路？来，让我看看那手。好的，那后面有一位弟兄。好的，那这里有没有人是处理肉类的殡仪馆的，或是处理死后之物有关的人？那比如你今晚打死了一头鹿，那弟兄在野外那射杀了一头鹿，你把它放在秤上称一下看有多重，留意你回到营地告诉其他人士所说的，到了早上它会轻几磅，它会萎缩。让一只小动物躺在这儿，那比如说某个人死去了，殡仪馆的人要取出他的假牙还有他的假眼，那因为身体会萎缩。小狗在街上被车撞死，它会萎缩，但是它躺在那里72小时，在阳光下躺三天三夜，然后把它放到秤上，你看看它有多重，它会比以前更重的。它在肿胀、变质、破裂。那癌症，但是生命从这里边出去时，病人那就被释放了。那白内障无论是什么，它会缩小几天，可能会在三天三夜之内。那这就是耶稣的身体无法留在坟墓里边三天三夜的原因。因为大卫说过，我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不叫一个细胞腐烂，那朽坏会进来的。 那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哦、他们要留在坟墓里边三天，他是周五下午死去，周日早晨复活的，但他知道自己在这三天三夜之内会复活，因为圣经中先知的预言有句话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他知道72小时之后朽坏就会进来，而在那期间的某个时刻神必要把他带出来的。那想一想，而你在新约里边得到了600多处关于神医治的应许等等，想一想，那不很难相信不是吗？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当这肿瘤死后它会萎缩，那这病人会喜乐的欢呼说、哦、他何等的高兴，那过了几天他们发现自己被开始的时候更糟糕了，他们就说我觉得我失去医治了，这些信心曾把疾病带走一样的确定怀疑会让他再次复活的，那然后病情就真的开始恶化了。但当你在72小时后生病时，这才是正常的，因为有一团死的肉在你的体内，什么在净化，心脏净化血液，心脏在崩血，引发了感染，导致人发烧，带来各种的不适还有症状。那72小时左右之后，如果你曾因患癌症、肿瘤或其他的疾病接受过祷告，你开始感到非常不适并发高烧，这其实是你得了医治的最好的迹象。只要继续，那将你的信心不是感觉，你的信心是你相信什么。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不在乎你怎么感觉，你永远永远不会说你没有得医治，也总会那么相信的，那才是做成这事的。瞧，这就是我举行医治聚会时在台上所发生的，那成百上千的人都是这样，他们来到讲台上说，巴兰弟兄，我有全部的信心。那如果是墨水，那连个哀的点儿都画不出来。瞧，你有的只是希望，不是信心，信心是确定的，那没有什么，那什么都无法动摇它，这是坚定的。不管你病得多重，无论每样东西变得，那如果你试图虚张声势，那是不会接受的。魔鬼本来就是个虚张声势的家伙，他知道怎么虚张声势，但当你有真实的东西时，并不需要大声喊叫，魔鬼并不怕你跺脚尖叫，只需要信心，他会认出信心的，不用担心，只要说出这道。那看看当时的门徒，他们在这孩子身上所做的，那可能在试图摇动他等等，等耶稣说出来吧，那这就完了。魔鬼认出那是信心。瞧，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瞧，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你没有必要满地的乱跑。在这点上我并不责备任何因为又跑、又喊又叫又得医治的人。你说普兰弟兄的相信教喊吗？绝对相信，是的先生，不要那么想，我是一名相信教喊的进行会的信徒。我相信，那我们进行会跟你们北方进行会的不一样，我们南方老式的进行会的，又跟在山里边的老宣道进行会，当我们来到祭坛的时候，不是下去握手，手把名字登记在册子上，我们互相拍打着后背，直到我们突破了，直到我们得到一些东西，没错。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变得太刻板了，不是吗？进行会的弟兄，没错，没错。那过去的老教会他们才不在乎是不是进行会长老会的，只要复兴他们就会去参加，传福音，大声的喊叫赞美神。你要是把钱包丢在了溪水边的，里边可能有100美元，如果人发现了会把钱包还给你的，那一切都不是问题，诚实，无论何时我都会选择那个的。愿主祝福你们。今晚我只想跟你们谈谈，因为那我的喉咙很糟糕，非常的疲倦，我简直累坏了。那后天下午我必须得离开，那直接回家，在那里讲道，那讲完那马上回来的时候，在晚上在夏洛特开始聚会。那我并不知道那地方的名字，我相信是福克斯礼堂或者是福克斯剧院，我甚至都没见过那儿的牧师，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他是 Bixby 弟兄的姐夫。那只要是和 Bixby 有关系的，那他一定是个好人， Bixby 是个很好的人，这位弟兄认识的推荐了他，那所以我想不起来，那我要称的是格伦弟兄，我那天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人，所以我想称呼他 Speaker Spasson、我总是搞混。那所以那说到你们带来手帕，那这是符合圣经的，那许多人我一直在读你们的信，那说布兰弟兄，你愿意高摩我的手帕吗？那个没问题，凡主所做的我们都很感激，任何主祝福的我们都支持，但如果你们愿意那跟我一起为圣经做见证，保罗并没有高摩手帕， 在这从自己身上取下的手帕和围裙。瞧，我认为你得到那点是当书念夫人去找以利亚的时候，那就知道神在他的先知里，所以他就搞清楚为什么他的孩子死了。那以利亚知道他所摸的都是蒙祝福的，所以他就对基哈西说，带上这杖，把它放在孩子身上。但是夫人的信心不在杖上，而是在先知里。他说，我必不离开你，除非你知道我搞清楚或明白了我想知道的。那于是他就跟着夫人去了。那里注意，不是他的祷告，他全身伏在这死去的孩子身上，那孩子就活了。看到吗？那这些手帕我们每周会寄出去几千条，寄往各处，遍及全世界。那如果你什么时候需要一条，只要写信给我，寄到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分，我们会把它寄给你。那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祷告的纽带，那凡我去过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在地球仪上查看，那发现只有极少的地方还没有允许我去传福音的。那我们在那儿组建了一个祷告的纽带，人们会在凌晨一点、两点、三点起床，那环绕全球各地方的人都会按着第三、第六、第九个小时，也就是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还有下午三点来祷告，大家一起进行全球范围的祷告，为彼此代祷，那就一定会有事情发生，有数百万人参与。瞧，我们想让你加入到里边来，那与我们一起祷告，帮助我们服侍人。那这样，当我们到了上面的时候，我们想让你在这事工中有份。那没有任何的电台广播时段，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卖。我们有书，但我并不是书商。我买书的价格比我卖出的价格那只便宜40美分。那我必须买家的本，但每买一批书，我总是赔几百美元。那销售这些书的人被告知，如果哪个可怜的老人或女人没钱买，那不管怎么样都送给他们。那书破了呀等等，那我们就损失了。那所以那我总是在书上亏钱的。那有人写了几本有关我的书，那我自己从来不写书。那我不是书商。这些照片是我从道格拉斯摄影工作室买的，那他们是有版权的，那你不能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得到他们，因为他们是受版权保护的。我从道格拉斯摄影工作室买了这些照片，然后按我支付的价格的出售，我成千上万的买这些的照片，然后按成本价出售，和人们得到他们用在这信息上。那我没有任何广播节目，我一直保持我的会众规模很小，那教会也很小，这样我就不需要钱了。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我传道23年了，一生从未收过一次的奉献。记得有一次我准备开始这么做，那你知道那你是否遇到过同样的情况？那我们这些穷人到了无法维持生活的地步了，你有过这种情况吗？那当然有过。在15年前，那12或15年前，我真是无法维持生计了。那我对妻子说，今晚我要在教会收一笔奉献了。他说，看你去怎么做。于是我让一位执事拿着我的帽子，我说，大伙儿，我真是不愿意开口，但我现在真的很困难，我想让你们，我想收一点奉献，如果你们能放进去点，无论是五分钱还是一毛钱，随便什么能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我会非常感激的。于是这个执事拿起我的帽子开始传递，我往下看，下面坐这位总为我祷告的老妈妈，以前的老太太们都穿着里面有口袋的小围裙，你们记得吗？你们见过这样的围裙吗？那以前老一辈的奶奶常把烟草还有长柄烟都藏在里面的上，那这样男人就要看不到他抽烟了。所以那这个小老太太有个那样的小口袋，她从里边拿出一个带扣子的小钱包，开始往外掏五分钱硬币。那我告诉你，我觉得我心都跳到嗓子眼了。那即使我非要接受那个钱，我也接受不了。我说，我只是在逗你们玩的，我并不是认真的。那大家都奇怪的看着我，说我只是跟你们闹着玩的。那你们知道我从来没有收过奉献。那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有个叫约翰莱恩的老人，那最近刚去了荣耀中，年纪很大了，他骑了辆旧自行车去了那儿。那他看下去像是属于大卫之家的，留着长头发长胡子。那他下来把那辆旧自行车留给了我，我拿着一毛钱出去到一毛钱店买了些油漆给他刷漆，卖了五美元。那最终还是没有接受奉献。那所以神必供应一切的需要，对吗？那所以提到这些的事情，那我是为了说明，那当我说写信给我时，那我们在回复信件的时间上面确实有困难，并不是为了向你们讨债或向你们收费，因为我们没有要收费的东西。如果你有钱想给教会，就给你们的牧师或支持你们本地的广播节目及其他的事工，那我的事工不需要，完全是免费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的。那所以我只是要说，那如果你想要一块那样的布条，就写信过来。那有时人们确实在心里放进一些的钱，为了要帮助，那我们每周要买几百美元的邮票等等。有时候人们会先付邮费， 但你并没有被要求那么做，那就关写信来要祷告布条，把它夹在你的圣经里边，那就可以了。在奉献之前，那我想为这一期的手帕祷告。那不是我一个人想祷告，我想让你们每个人跟我一起祷告。那这些手帕是某个人的父亲在等着，某个人的母亲，咱们对某人来说是非常亲的人，他们是神的孩子，是信徒，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作为一群相信的人，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在你的道中说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他们若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就必得着。这些手帕在这里，我们在圣经中被教导过，说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取下手帕和围裙，污灵就离开了他们，疾病就得了医治。父啊，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依然是耶稣，你是医治者，不是保罗。他们认出你与他同在，肯定的，你在危急的时刻以那种的方式行事。那正我所说过的，当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时，你一定会同样的方式行事。我们并不配求这个，我们里边没有什么好的，但因为是你让我们这么做的。就像那杆子上的铜蛇一样，不是蛇或杆子的能力，而是服从所带来的结果。愿今晚也是这样。父，在远处的山坡上，在山的那边，一位小母亲在地板上来回踱着步，等着手帕送到了生病的孩子那儿。可怜瞎眼的老父亲今晚可能坐在远处的小房间里边，手里拿着白色的手杖，他听过了，信心是从听来的，他就等着这手帕回来。哦，神哪，还有许多人在医院里。我们在圣经中被教导，说你给了以色列人应许之地，从迦南走到应许之地。有一天，当他们出了埃及，决定前往应许之地时，红海挡住了去路，他们被法老的军队逼得走投无路了。山脉和沙漠在一侧，红海挡在前面。一位作家说，神从火柱里用愤怒的眼睛俯视，当神向红海看时，红海就害怕，因为他挡住了那拥有应许的神的百姓的去路。他们正在前进，于是红海害怕退了回去，以色列人继续踏上了旅程。哦，神的侵犯，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和受苦者的身上时，愿你通过耶稣的血，用愤怒的眼神向下观看，愿捆绑人们的疾病就害怕，因为复活节早晨的大地震证明了他活着。愿疾病退后，愿他们得着身体健康的应许，照着圣经所应许的。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记住这些手帕，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阿们。非常感谢你们为这些手帕祷告。那让我们直接进入这道中。我爱神的话，你们呢？我真希望我的喉咙能好一点，如果今晚能不过度用嗓子的话，那也许明天下午花点时间为你们讲一个福音的主题。那今晚我想做一个简短的开场白，然后那看看主在为病人祷告时会为我们做些什么。那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12章37节中来读一下的内容，从第37节开始读一直到40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什么是神迹？是某种无法解释的东西。38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他说，主啊，我们所报告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之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了，他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他们不能是因为先知已经说了。那我选择要读的另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37和38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耶稣说的，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相信，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愿神在所读的道上加添祝福。那我要表达的想法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有永生神超自然的作为。那当然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许多的东西，那对你们长老会的、天主教、卫理公会的，那毫无疑问，那你们听说了许多的狂热，那我们确实是有，那我们承认这点，每样东西里面都有。我见过狂热的长老会的信徒，我见过狂热的浸信会的，我见过狂热的天主教徒，我见过狂热的五旬节派的，我见过狂热的神的医治的，那我见过对超自然之事的模仿。但这一切说明什么？那必有一个真实的，这一切都意味着存在一个真实的原型。那有一位真实永活的神，他对自己的道负责。那这个事工，那我从没受过教育，所以呢，借着至高的恩典给了我另一种的方式来服侍他的百姓，那就是通过异象。那今晚我想我要花几分钟的时间通过经文等等来解释什么是异象。什么是异象？那很多次有人问我，伯兰弟兄，你是受感说出某些话了吗？那也只是在脑子里边想出来的吗？不，先生，我看到他了，那就在那儿，就像看见你一样真实。只是你知道自己正站在这里，而也许会回到某人40年前的生活中，看到当时发生的事，甚至看到他们所穿的衣服的样式，那所在的位置等等。那接着呢，我必须得说话。那当我说话时，同时看这一项，那我不知道这里人能否听见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说得够大声。这是为什么我对这个调整音量的，还有其他的人们啊。那如果只是在这个小的地方呢，我知道我的声音在这体育馆里边会有回声，那不确定你们能否真正能理解。那但一个异象是神借着一个知识的言语，那临到一个人，让他预见或者预先看见某些事情，那说出以前发生过的或将要发生的事。那我要用这个非常的简单的，我们有一些眼睛明亮的小孩子们坐在这儿，如果耶稣迟延，那他们就是明天的男女。那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搞得太复杂了，那也许那只有成年人等等才能够明白，那却没有意识到小孩子也能明白。那我要打比方说，有一个马戏团到镇上来，那首先我想说，所有的恩赐和选召都是不需要悔改的，经文是这么说的。那谁能够通过思虑让自己的身量多加一种呢？那你是这个样子是因为神让你成为了这样。前段时间有个女人来参加聚会，她在家里边的时候，那没有东西临到了她，她关节炎，身体蜷缩在一起，没有东西临到了她，她感到主要医治的，她非常肯定的知道，她不是在猜测，她知道确实如此。所以她叫了辆出租车，她从担架上下来， 上了出租车，那把他带到那地方，在那边的聚会里边，那他甚至没有接受祷告。等到他看到神的灵做工运行时，他说这就是主耶稣，这正是我在等候的，感谢你。那当他那下了出租车时，司机说，夫人，那聚会结束后我要回来接你们。他说不需要你接了，我会走着回家的。那聚会在进行的时候，主就拉直了在瘫痪的腿，于是他站起来走回家了。那当然这事儿传开了，那另一位律师说，你知道我也要这么做。他叫辆出租车上去，让出租车离开了，但出租车不得不回来接他。他试图模仿其他人的信心，你不能那么做，魔鬼知道的比这更清楚，你骗不了他，你必须拥有你所宣称的东西。那当你内心真正的感受到这儿我所讲的有关眼见的信心，那多少人认为这件衬衫是白色的，能举手吗？你相信它是白色的吗？那如果我告诉你它是红色的，你会相信吗？不会的，先生，你对自己的视力有信心，你知道它是白色的。那么如果你对自己的信心有同样的信任，你知道今晚你会得医治，就像你的视力告诉你这是白色的一样，你的信心说你会得医治，那就没问题了，那就结束了，你不需要再为此担心了，信心已经抓住了。信心应当借着传讲这道而来，这是首要的方式。那神在教会里边设立了不同的恩赐，使他的教会能够聚在一起。那多年来，那圣经说，先知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必有光。那圣灵第一次临到教会时，是在耶路撒冷的东方人身上，那是圣灵降临的地方。早期的五旬节时代，教会中确实出现了大的神迹奇事。那接下来是使徒的时代，然后是天主教会兴起，经过了1500年的时间，接着是路德派，从这时期就进入了一个光逐渐暗淡的时代。那尽管白天的光足够让你明白耶稣过去是神的儿子，应当悔改，但是圣灵真正明亮的光却从未通过这些的时代闪耀。肯定的，圣经说的不会的，先知说的不会的，正如先知所言，他们无法相信，因为以赛亚说过这些时代没有光，因为先知是这么说的。你只有足够的光使你知道什么是该做的，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有足够的光让你知道相信主耶稣的复活，接受的做你个人的救主，把你们名字写在教会册子上，要过一个好的生活。但就直接的迹象其实而言，自五旬节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但圣经说，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那从地理上来看，太阳从东方升起，那是起初的五旬节的祝福，太阳在西方落下，文明已经传播到了西方。那现在我们到西海岸，它正在转回来，所以晚上的太阳正在落下。神在末后的日子要继续发光，在五旬节会众中发光的同样一个太阳，今天带着同样的迹象骑士回到了教会。到了晚上必有光，乌云被驱散了，耶稣被启示了，他来进入我们的聚会，使自己为人所知，他表明自己是活的，正如他过去对人们所做的。他正在这里显明自己是活的，如今乌云已经散去，这就是晚上的光。活在这时代是多么的喜乐。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使年轻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他应许了这个，他应许了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先知，他应许在末后的日子会有迹象奇事，他应许五旬节的同样结果会在末后的日子再次降临。那现在就是了，我们已经到这儿了。我真希望我的声音能更大一点。好的，那异象是什么？异象是怎么产生的？什么维度释放了什么样的原则？那这些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的，那是神的秘密。但我来解释一下异象是什么，那不让孩子们能够理解。那假设有个大马戏团来了城里，那我们所有的小男孩小女孩 那如果站在外面，那我们没钱进去。那你知道我们很想看看大象，对吗？我们想看看长颈鹿，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动物。那我们想看，瞧，难道我们没钱进去？但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有像他那样那宽肩膀很强壮的人。那也许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那他很强壮。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又高又瘦。那也许那我们是又高又瘦的。那我们想变得矮壮一些，但没办法，神造我们是又高又瘦的。如果我们想变得高的，那又矮又壮的人想变得高瘦，他也没办法，他只能按着神造的样式存在。那叫神按各种的样式造了我们。神是一位多样化的神，他造了黄花、白花，那也造了蓝花、红花，假的并不把他们都造成一样的。他造了小山、高山、小树、大树，他造了众山、沙漠，那他造了水域湖泊，那还有溪流、江河，瞧，他是一位多样化的神。他造我们中的一些人是红头发的，一些人是白头发的，还有一些人是黑头发的。瞧，他用不同的方式造了我们，那是他喜欢的方式。你看到他行事的方式了？那我也喜欢那样，你不喜欢吗？每个人都喜欢那样。那假设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都来到一个大型的嘉年华的那表演。那我们今晚还有这么大的群人在一起，也许主造我比你稍高一点。那这个可能是他的恩典，而你比我壮实一些。那我们从家里看，那首先看到的，那在很高的地方有个洞眼儿。那我不够高，那我自己够不到，那当然你也够不着。那所以，那我想看看那里面有什么，你也想看。于是你说，那布兰弟兄，你看看那里边是什么。那我说等一下。那我弯腰，然后猛的一跃，那我的手勉强的给我抓住那块木板的顶端，那我就使劲把自己拉上去，通过那个洞眼往里边看。我说啊，我看见一只大象。哦，你看见了啊？布兰弟兄还看见了什么？那我再试一次。我跳得很高，抓牢了，手指牢牢的扒住。我说这长颈鹿，是的先生。那过了一会儿，那嘉年华的老板走了过来。孩子，怎么回事？我说啊，我是在透过动物园往里边看。他说那等一下。那揪着我的领子把我提了起来。他说你看那边。那从这里开始，那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是那个，这个是那个。那接着继续，这就是全部，看到了没？让他把我放下来，我并没有气喘吁吁。那举着我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对成年人，三个人来到讲台上，那一个意象形成了，那是他们的信心，就像那位触摸到主衣裳的妇人一样。耶稣并不知道，他怎么知道那妇人摸了他呢？他说变虚弱了。那什么？是那妇人通过耶稣来拉动神，他得到了他需要的医治。那什么是最大的神迹呢？当妇人摸到他的信心，得了摸到他的衣裳就离开了那里。他说谁摸我？没人知道。那妇人说不是我。所有人都否认。他继续看着，知道他找到了那个通道。那我们是这么叫的。那只是为了怎么说呢？他在这通道里边发现了那个妇人。他说哦，就是你。这妇人就走过了，伏伏在地说是的。他因此感到虚弱了。那现在当神想使用他的恩赐基督，他就把基督提起来说，现在你要离开这家，那你要离开四天，他们会派人找你，但你不要去，因为拉斯路要死了。在第四天你要回来，你会发现坟墓上有石头，我会使自己得荣耀，我想让你叫他们挪去石头，然后你说话，当你叫出拉斯路的名字时，他就会复活。耶稣顺服了父，他说那除非父先前给他一个意象，否则他就什么都不做。圣经这么说的吗？那自从我这周讲到这点，有多少人读到了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是的。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显给我看，然后就去做他吩咐我的，除非他指给我看，否则我什么也不做。没错，那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真话吗？那必须的，是的。那当耶稣有了这意象之后，那他回来，那他说神告诉耶稣了吗？那在坟墓前是这么说的。他说父，我感谢你，我这么说是为了站在这里的人，让他们知道祷告的样式，瞧，他是一个榜样。他说拉索路出来，那他知道。那小子那边他说，那他不必等着自己去到那儿。他说我们的朋友拉索路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很高兴我不在那儿，但我要去叫醒他。瞧，他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父已经显明给他了。那这种情况下并没有能力的流失， 神使用自己的恩赐。但那个女人使用了神的恩赐，从神那里得到了她想要的。神使用了自己的恩赐，显明了她想做的。那这跟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那当一个异象的一个人站在会众里边，那有些人看起来似乎就是无法理解。那本来你是什么样的如此虚弱，是什么样的站不住的，你应该站在那位置上一次就知道了。什么的信心在行事。那当你把自己提上去说，那就像这个人站在这里边，这里站着一个人，那是谁我不知道，那这是什么，我正在把自己交付出去。那这个人做了一个动作，那这个人站在那儿，首先我开始分辨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那他们个欢迎的领，那是什么，那这就是了，那挑战，那跳上去。我听见医生说他已经到癌症晚期了。癌症啊哈，没错。那还有什么？哦天哪，看到了吗？你已经没力气了。好，那让我们来谈谈。那刚才说这又开始了。那当你下来的时候，你来自某个地方，你有某件的事情，是的，没错，看到吗？那是你在使用神的恩赐。那有人说不但你用只有这一次吗？这个只是小的一次，那这并不是神完美旨意的真正的体现，那是神允许的。那神的旨意是，那今晚，那我这儿有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是天主教徒，那另一个我不清楚的相信他不属于任何的教会，一个是蒸汽管道工，那那个我相信是一个在某个酒馆里边工作的。那他们来到印第安纳州的哈蒙德，我观察那些的事情，他们说那里边肯定有什么诡计，所以他们说他们给自己弄了一个像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的东西。那于是他们跟着我，那他们溜进我所住的杰逊维尔，想看恩赐在我家里边能不能运行。那他在我家里边出现的次数比在聚会里边要多上千次，那是神在使用着自己的恩赐。那今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那今早主如此说，我的圣经放在我心口上，神是我的审判官。那我很早就醒了，我在屋里边走来走去，我一直感觉到他在附近，就像第六感一样。那我看不到，但我知道他在哪儿。那我就过去坐在一把椅子上，我走来走去，我站起来刮胡子，阳光照了进来。我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那我一直在等候，那什么也没说。那我走到床边跪下，我开始祷告。我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有什么事是需要仆人今天做的吗？然后一个异象来了，他告诉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将要发生什么事。我叫来吉恩利奥，那梅歇尔先生，高德先生，他们今晚就在这儿，叫来我儿子，他们都来房间里。我说我得到了一个异象，这是主所说，今天我要去某座城市，是我一生从未到过的城市，我们要遇见某种的情况，那这里将有一个神迹发生，甚至必须改变，那自然才能够应验，那一个大的医治将要发生。对他们解释将要发生的一切。我说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去一个那叫做西联汇款的地方，在那里会有一个给某人的信息是从那个国家发给我的，那想让我做某件事，那我必须得告诉那个人，不，我不能做，虽然看起来我该做，但我要告诉他们不行，他们现在就在这儿。那我叫那叫我儿子把车子开过来，那他去取了车，那我们今天开了100多英里，那直奔那个地方，每一个字儿都丝毫不差的应验，神改变了自然的规律，那成就了一个神迹，以后你们会听到的。行，那立刻回来，他说那西联汇款怎么样呢？那如果这人就站在这儿，在那间小西联汇款的大堂里，他把车开到这里说，不对，这是一间分行营业厅，那必须下到下面的那个地方去，到了那里，那里就有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刚刚传来的每一个字儿，就是意象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情况发生过几百次，瞧，那并没有加入到我，那是神在使用神的恩赐，在你们从中拉动，那里是你们在使用神的恩赐。你说巴兰弟兄，那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事？不能，先生，我做不到， 我不能做我想做的，这是他，无法让自己看一下，那是他做的。但他告诉我，只要能让人们相信你，那天晚上当天使遇见我对你们读那本书的人，他说你若能让会众相信你，在你祷告的时候真诚，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那祷告面前站立得住。这是为什么昨晚我说了那些话的缘故。如果说错了对不起，难道我说您必须保持安静，难道我说保持安静不要动，而你还我行我素，那就说明你不信。小你必须得要相信，那只要你能相信，能让人们相信你，并且祷告是真诚，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你了。难道不管怎么样，那不就先有位律师来到祭坛，那来到台上，他拄着两根拐杖走路，他走到上面，我说女士，那是圣灵做的，那会儿说是圣灵透过他朋友的嘴唇做的，看到这些录音机了吗？那这是为什么我能准确的听到说出了每句话？那我在意象里边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这些小伙子们用录音机录了下来，然后我回放，那记录了多年来我们举行的每次的聚会，那完全照着所说的发生，没有失败过一次，以后也不会的。那我看到意象已经40多年了，从没有失败过，在我还是罪人时我就能看到意象，为什么呢？那是一个恩赐。我能记得第一个的意象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是我在不到2岁时对她说的。恩赐和选召是不需要经过悔改的，你生下来就是那样的，那个特质在你里面，就像你天生就有蓝眼睛、黑眼睛、棕色的眼睛一样，那是神已经做成的事情，那是唯一能正确的方式，那必须来自于神，不是你配得的，而是神所命定的，所以那是出于神的。如果你只是虚张声势把它弄出来，那就是在那就会出错的。瞧，那注意这人，那总是那这位女士，当她来的时候，她拄着拐杖，她走上来，我说：“女士，你来参加聚会，是因为某个人叫你来的，你甚至没有信心来相信。”那这让她很不安。那她说：“我属于某个教派。”她说：“我爱我的教会。”我说：“你应该这么做，但你必须得要相信。”她说：“那好，你能帮我？”我说：“不，夫人。”我帮不了，你的帮助必须从你个人对基督所成就的事的信心而来。他说，他说那好，我愿意相信。我说你愿意全心相信吗？他说是的。我说让我回头看他，那他身上的黑影已经离开了。我说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他说是的。我说那我让你走到台阶的尽头，那扔掉你的拐杖，那从台上走下去。他说：“拄拐杖这么多，你竟然让我这么做吗？”我说：“我以为你说你相信我。”瞧，我说：“现在你只能永远依靠拐杖了。”那就在那时，他们带来了一个年老的妇人，一些引座员扶着的，他们让他坐在大约第5或第6排。那这是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那就在前一个晚上，那这张照片在那山姆休斯顿大体育馆被拍下来了几个晚上之前，那运作员把他扶了过来，一个年轻人给他让了位子，那他们扶着他坐下，可怜的老妇人瘸得非常的厉害，而本应属于这个妇人的祝福却转移到了那个老妇人的身上，那光绕着那妇人在旋转。我看着他，我说：“姐妹，你是个信徒吗？”他说：“是的。”我说：“他们刚用飞机把你带到这里，你来自恶还恶？”他说：“没错。”他说：“没错。”我说：“因为你已经跟随了机场的聚会了，那想要进来但一直没办法准时到达。”我说：“没错。”我说：“耶稣已经医治了你，站起来扔掉你的拐杖吧。”那么几乎动弹不了的妇人扔掉了拐杖，绕着会堂尽情地跑着大喊大叫。看到了吗？这是他的信心，明白吗？那不管怎么，那这个妇人没有信心，而那个妇人有信心。意象的临到是借着你的信心和神的旨意。那如果有时间，我想告诉你们最近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那多少次那成千上万个意象，那让我快点把这件事讲给你们听。 那我正在去佛罗里达见波斯沃斯弟兄的路上，我看到个小男孩被撞死了一下，那他穿着短裤，那就像我们弟兄们那小时候穿的那种，穿着长筒的罗纹袜，那里是我们称之为瓦罐头的发型，有双棕色的眼睛。他在一次汽车事故中被撞死，舌头伸了出来，眼睛翻白，躺在路边，那周围有高大的常青树耸立着，那石头杂乱的堆在一起。我走到那里，站在讲台上语言了这个事。我说，林赛先生，那一纸直升杂志要刊登这篇文章，我看到这孩子死了，那我在某个地方找到他，这是主所说。我说，把这个写在你圣经的扉页上，如果你留意我的圣经扉页，上面记着叫成就了许多的异象，还有各种的事情，从未有一次失败过，但最后一个的马上就会发生，他不可能失败，神没有失败。瞧，若出于我，每一次都会失败，若出于神，他不可能失败。那注意，在那之后的两个晚上，一个急疯了的父亲站在外面，那他们知道他们带我进来了，演说员站在那里帮我进入帐篷，演说员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得在那边挡住那一位父亲。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儿子尽早在灌溉区里边淹死了，他甚至不让宾馆的人带走了孩子，他说那孩子就躺在河岸上。那当然没有人知道我会在哪里停留，那我并不是个孤立主义者，我爱人们，我爱见到会众，我想跟他们每个人一起回家，那看看你们的玉米饼子还有黑豌豆做的有多好吃，我爱人们，但我不可能既是神的仆人又是人的仆人，那我必须得为这些事儿让自己远离，并且保持警醒。那当你来参加聚会的时候，那要做好准备，那无论父亲让你做什么就去做。那我停止过数千人在场的聚会，径直走了出去，跟从圣灵的引导，我从未失败过一次。所以这位父亲，我说好吧，那我去看一眼这孩子。那他们把我带过去，那都不是，并不是那个孩子。那孩子黑头发，穿得很整齐，大约五岁的小不点儿，而这个孩子大约八到十岁。我说不，不是这个孩子先生。那抱歉，但不是。我们的父亲祷告，他为他的孩子哭得很伤心。那我就继续走了。那在美国各地，还有加拿大，那可能这里就有人把它写在他们的书上了。那多少人听说过这事？就让我们看看，有人把它写在书上吗？那成千上万的人把它写在了圣经的扉页上。那在芬兰的库尔皮奥，那我到过英国，那去了法国，还有其他不同的地方，然后上去。那我在芬兰的库尔皮奥，我们到山上去，我就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那一直在祷告，林赛先生他们跟我在一起，我说一定要有事儿发生了。他说什么事儿？巴拿地区？我说我不知道，我已经把那个意象都忘了。我说我不知道，但一定会有事要发生了。他说因为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那么开始往山下走，那低头看着我们前方一英里的地方，当时正从山上下来。那么上去看战争期间俄国人是怎么过来攻入这座城市，用机枪扫射啊等等。那我想这可怜的小芬兰人，那他们多么可爱，那多么可贵。那我看见那有一辆车，那一辆汽车是美国制造的福特车，我猜芬兰全国那都没有200辆。那这车撞了两个小孩子，那从其中一个孩子上面碾了过去，把他压在了车下，又从车后把他甩飞了出去。司机那挡泥板撞到了另一个男孩的下巴，把他撞到了树上，折断了他的头，那在他后面被压碎了，还有他的后背。那大约20分钟后我们到了现场，那摩尔先生他可能会出现在明天的聚会上，或者在另一场的聚会上见我。那林赛先生、巴克斯勒先生，那很多的证人在场。那当我们下车时，他们下了车去看小男孩身上已经盖了一件外套，那另一辆车接走了另一个小男孩，他还没死，所以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那这个小男孩躺在那儿，那他们不能把孩子搬走，因为他们做是违法的，那他们必须等孩子的父母看了他之后才行，那他们去找孩子的父母了。那我想，天哪，那可怜的父母，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躺在那里死去时，他们会怎么想？那如果我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电报，那说小彼得保罗被人撞死了，像那样在路上那被碾碎了，那我会怎么感觉？我跨越重洋在这里边聚会，那会怎么办？那这背着锄头在田里边劳作的父亲会怎么办？那个拿着斧子砍树的妈妈呢？那他会怎么想呢？可怜的小家伙，那我开始哭了起来。 那我祷告，那么二弟兄他们站在周围，那我相信我要下去看一下那个孩子，所以他们掀起了外套，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那儿，那耳朵里外满是血。我说哦天哪，那里就一个人可以变得有多愚蠢。我说哦天哪，把他盖上吧。我准备离开，那我感觉到有人把手搭在我肩上，我以为是摩尔弟兄或林赛弟兄中的一个。那你们多少听说过摩尔弟兄或林赛弟兄，他是《医治之声》杂志的编辑，他就在那儿见证了整个的过程。他手放在那里，我说弟兄，那摩尔弟兄站在那，在我十英尺以内根本没有人，那只手搭在我肩上。想到神说话时，是神要证实那件事。那我想这是谁的手，那当我转过身时，那只手离开了我。我想那这是我想象出来的吗？我转身要再次走，那只手又回来了。我再次环顾四周，他们正指给另一个人看那个小男孩。那许多人站在周围，我往下看，那我抬头看，那里有那些常青树，重叠的岩石。我再看，我说哦朋友们，你永远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个时候阴间所有的魔鬼出动也拦不住他了，神这么说了。我说摩尔弟兄，对，是的，巴纳弟兄，林赛弟兄，巴克斯勒弟兄，是的，快把你们的圣经拿过来，出什么事了？我说翻到扉页。他们说，我说你们看，我们要在一个地方有常青树和重叠的岩石，一个大约九岁的小男孩，剪的瓦罐头，那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舌头伸了出来，脚从袜子里边都挤了出来，萝卜长袜。他说那就是他，我说当然就是他了。阿们，吼吼吼，那没有任何，没有任何的方式能解释那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不是信心，那超越了信心，那是神当时说出的道。我说，我通过翻译说，如果那孩子在接下来五分钟内不站起来，那我就是个假先知。我现在安静站着，别看到神的荣耀。我照着意象中的样子把自己调整好位置。我说天父啊，两年前你在家乡已经应许了这事儿，现在你让这事儿发生了。现在那即使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在周围，他们否认你的独生爱子，而你预定了这件事，并在家乡向我展示了异象，所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让他的灵再次回来。这小男孩一下子跳了起来，尖叫着四处跑，完全恢复了正常。那如果你想写信去询问，那小男孩子的名字就在书上。那天晚上当我走进聚会时，但不得不一路来护送着我，而这只是成千上万次中的一个。那当他们带我下去的时候，那路上那他们让那一小群的士兵来护送着我。那这些可怜的小伙子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刮胡子呢，是芬兰军队里面连请16岁的男孩子们，穿着大皮靴子，穿着长大衣，那枪上还装着刺刀。那他们带我下去，我走在路上，弟兄们，那一个有尊严的人一定是诚实的。那我走在路上，那里站着俄国的士兵，他们向我行俄国人的军礼，泪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他们说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神，肯定的。发生了什么？什么产生了共产主义？是因为教会放低了栅栏。没错，您把它变成了社会福音，您把它限制在了教条里，福音仍然有同样的能力。我看到那些俄国士兵用双臂搂着芬兰士兵，怎么互相拥抱？能让俄国人和芬兰人互相拥抱的东西，也会永远解决战争的问题了。没错，基督就是答案。没错，我们不需要圆桌四方会谈的等等，今天我们需要的 是在简易这复活的大能和名证中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才是世界所需要的，这才是人们所渴望的，每个人都渴望这个。所预定的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就不用玉米芯来喂养他们，他们需要的是玉米，不是玉米层在的地方，是玉米本身。那不是一种干枯的那福音，那我们称的是历史上的福音，而福音是活着的基督。给一个快冻死的人看一幅画出来的篝火有什么用呢？那这正是历史所做的，那是一幅画出来的火。一个快冻死的人不能靠一幅画来取暖，他必须得有真实的东西。今天世界需要的不是圣灵与火的图画，而是借着圣灵与火的洗礼再次复活的基督，这才是今天世界所需要的一种真实，一种他们可以依靠的东西，不是言语的宣告，而是复活基督的现实。阿们。那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那这些小士兵护送我进入会场时，他们的枪上有刺刀，他们站在街上哭泣，我们先让两万多人进来，然后让他们出去，再让另外的两万人进来。那当我走进去时，那我正穿过妇女的那这座大楼的那女士宿舍区域，那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个小女孩走了出来。那我喜爱小孩子，我能想象等后天回到家时，小约瑟那背在我背上，那里边家那夹在一只胳膊的一只萨拉夹在另外一边，那么会多么的开心。我真的喜爱他们，那些天真的小家伙们。那在那边，在他们下午举行聚会时，由巴克斯的先生负责。那下午的聚会所有人都会聚集在那儿，小孩子们会在街上，我会拿那些钱币下去买一些的糖果。那我身后跟着一长串的孩子，有条街区那么长，跟着我去买糖果。那这样，那我会把糖果给那些小家伙们，那围围他们的小耳朵，捏捏他们小鼻子，你知道，像那样玩得很开心。他们不能跟我交流，他们说他们的语言我听不懂。那我看到大人们过来，就悄悄绕到拐角回到酒店去。那真是段美好的时光。那天晚上进去的时候，那我听到那门砰的一声，那个芬兰小女孩走出了宿舍，她拄着拐杖。那我看起来她非常的害羞，我看着这个小家伙。那他们有禁令，如果看见我在街上，那不要走近我或试图做其他的事，那这样我感到很难过。那但你知道的是怎么回事，那会发生踩踏事件，那所以他们只能这么做。那我看了看他站在那儿，那我看到了他的情况，那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一些，而且这条腿没有什么用。那他的那鞋子上装着支架，那支架一直延伸到他的胯部，然后他的胯部在这条腿的另一侧有个支架，在他的鞋尖处有个皮带扣在支架的后边。那当他走路时，要先把那个小拐杖那伸出去，然后这个皮带那抬起那只脚把它伸出去，那这支架会支撑住脚，那不让它掉下来，他就是这么走路的。那抬起了小脚丫的伸出去，然后继续走一步。那仔细再听一会儿，这里的每一个爸爸妈妈都知道小孩子们对你们意味着什么。那看到这个小家伙，他跟我的小李百家年龄差不多，我看起来我知道的孩子想走到我这儿来。我现在像在家里边一样再放松下来跟他们交谈一会儿。那我知道的孩子想见我，我说你想见我吗亲爱的？那当然他听不懂我的话。那芬兰士兵说那我说等一下。那我又看了他一下，他抬起了他的小脑袋，头发乱蓬蓬的，那剪得很粗糙，那小裙子破破烂烂的在他身上。那我了解到他是芬兰战争的小孤儿，那没有父母的住在帐篷里，他的父母在战争中被越过边境的俄国人杀死了。那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那我看到他破旧的衣服，他抬起他的小脑瓜，那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的婴孩般的蓝眼睛里边满是泪水。我说你想见我吗亲爱的？ 那时我碰巧正穿着这身同样的西装，这套西装是别人送给我的。他说，那朝这边看着我，他无法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对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手势。那得开始表现了有点害怕，然后他把小拐杖伸出来，那抬起他的肩膀，那我只是安静地站着看着那孩子。我可能表现得心硬，但是我有一颗柔软的心。在那小东西靠近我时，他把小拐杖放起来，我心想他要做什么，我只想看看他要做什么。他把小拐杖那这样放在我身边，他抓起了我的这个口袋，他提起我的外套，亲吻了我的外套，再把它放下来。那老师说，那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伸出小拐杖，那非常典型的放在小孩子的样式，像这样拉起他的小裙子。他说 Kittus Kittus， 意思是谢谢。我告诉你，我觉得我都那快要尖叫起来了。人们正在里边唱着只要相信，等着我进去。我向神祝福的小小的心，我望过去，我见到了一个异象。肯定的，即使我是世上最大的伪君子，神会尊重他的信心的。没错，我看到一个异象，他正在走路，没有支架了。我说亲爱的，听见我天哪，我说我怎么能够让他知道呢？我说亲爱的，耶稣是你好了，你明白了吗？亲爱的，你接着一些的小士兵们有个走了出来一圈，不，然后就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带走了。我心想，神会在什么时候让他知道呢？我继续往里走，然后就开始在会众里边运行，说出了他们所有的事情。那他们就开始站了起来，那神在医治。然后那当所有的那芬兰人发完祷告卡后，他们就叫了一些人上来。那我说，那我弟弟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说，够了 Billy， 够了，你得走了。 Box 的见证缠着我的胳膊，我说我只是感到被带领了，让我们再叫几个。我说再叫五六个就不叫了。 Box 的弟兄，我只是觉得被带领要这么做。他说好吧，叫他们过来吧。那我说那再叫几个，那带接下来的五个人上来。那就先让他们在那里翻译。那借着神至高的恩典，那下一个就是这个女孩。那走过来，他们把她从坐着的小房间里边带了出来，当着数千人的面把她带到了台上。我说伊萨克森太太，那直说我所说的话。我说好的，伯兰弟兄。我说亲爱的，你就是那外面房间的那个小女孩。是的，他说。我说耶稣医治了你，亲爱的，我已经看到异象了，你已经得医治了。现在你走过去，那让人把支架给取下来。在他们取支架的时候，你把你的小手放在胯部上，那让你的小手滑下来，滑到差不多正好短腿的那个部分，然后再过来给伯兰弟兄看。那他去了那边的翻译，翻译完后有人把他带到那边，我叫了下一个人。就在异象离开的时候，那他穿过了讲台，拐杖支架都举过头顶，跑着跳着叫着，不停地赞美神。神，你能再给我五分钟时间吗？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可以吗？我知道很热，怕你们不好受。那我是可我想告诉你们那个小孩子的事情。那这有点长，但这一会儿，那那个小男孩躺着奄奄一息。那聚会的第二个晚上，那这是那个小男孩的母亲简直要疯了。当他们在当晚把我带进酒店时，那只能把我从那上面拖过去。那从我芬兰语尖叫着，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的母亲。所以我继续往房间里边走，因为停下来是违规的。我继续往上走。那天晚上当我经过的时候，那位小母亲那只能从那上面跨过去。那天那之前的一天，那伊萨克森太太说，布兰弟兄，那你能在大厅里给了一分钟的时间？我说好的，带他过来吧。那他跟他丈夫上来了。那我说你帮我翻译。那这位母亲像疯了一样拖着他的手。那你们的人们，如果你们不穿他们那样的衣服会怎么样呢？那夏天穿着厚重的大裙子还有大靴子去铲干草，那想一想穿着这些紧身的不合适的衣服在前院里边干活，行，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但他们是诚实可爱的人。那他又站在那里，他的脸的白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在竭力不停地说着什么。我说在，他说他想你去治好他的小男孩。我说姐妹，我没法那么做。他说但我的小儿子并没有死，那个男孩都死了，你还让他复活了。我说不，亲爱的姐妹，我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2年前神已经在我的家乡里面显明了那个异象， 那被写在了书上的等等。他说，那好吧，那去为我的小男孩看个遗像吧，那将来是一个妈妈的命。我说，姐妹你太可爱了，但我无法看遗像，必须得神显明才行，不是我想要什么，那是他想要什么。他说，那我说，顺便问一下，你们都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我说，听着，如果你们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们的小儿子死了，他必须天国，他只是个小不点，才六岁或者五岁，我相信是的。我说他会去天国的，你如果死在罪里边，你无法去了他所在的地方，但如果神接走他而你成了一个基督徒，那你就可以去跟他住在一起，那里再也不会有事故了。我说，那瞧，如果你想从我这里边得到帮助，你得先帮我做件事。可以。我说，那你看，那为什么你不降服自己的生命，说自己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那或许你们能在神面前蒙恩，那他们不会失去什么的。所以他们认为那就该这么做，所以他们就跪在地上，我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就出去，那这不是假装的，他们真的祷告哭泣。那么母亲紧紧抱着父亲的脖子，他们彼此哭泣，他们站起来。我说，那你们去，那神可能会为你们的孩子做些什么的。他说，来，去医院吧。我说不行，我说那违反规定，那叫如果去看你的孩子，那接着那我就得去看别的孩子，要是不去，那就会让那位母亲难过的。瞧，我说我会为这孩子祷告。我说，你不愿意让我打破规矩对吗？那我不应当那么做。他说，但是，我说如果神给我显明异象，那我一定会告诉你。他说，那现在就去看异象吧。我说，可是我没法那么做，姐妹。他说，那我就等着，那你去看异象，我等着。我说，不行，姐妹，那异象不是这么来的，神也许永远不会向我显明任何关于这个的东西，你只要回家相信就行了。那最后，伊萨克森太太终于带着他离开了，告诉他如果神显明异象就会给他打电话。那这还没走出十分钟，那电话就响了。那这里有人去过芬兰或者有芬兰人吗？我希望这么说不会冒犯你，我认为芬兰人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之一。那里有个小装置，那把它放进去，然后转动把手，有些女士打电话过来说，布兰迪兄看到异象了吗？没有。又过了大约十分钟，电话又响了，布兰迪兄看到异象了吗？没有。就这样一直打进来，直到我们去聚会，那个小女孩当晚走了一阵，那我进来，那不是这本圣经，是另一本圣经。我走上去，那我的弟弟，那加拿大的朋友们啊，千万不要觉得受了伤害。但是有一次在加拿大，我们买了一些很糟糕的糖果，那位刚是战后，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配料。那霍华德对我说，那贝里说了那种加拿大糖果的味道，那你尝尝这个。他递过两小块糖果。那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那我去了我的房间。我站在我房间里边，那里有一张又大又旧的大理石桌子，我的圣经放在胸前。那时候那是五月，那太阳几乎不落下，那是一个午夜太阳的地方。那里一年只有一个是白天，一个是黑夜。那所以几乎可以在街上看报纸。那时候我朝东往外看，像这样向窗外举起双手，我说：“伟大的耶和华，有一天你被差来，耶稣将从东方的天空到来，何等美好的时刻！”那那些士兵还有所走过公园的人们都在谈论当晚发生的事情。我想着这太可爱了，不是吗？看看他们如此谦卑的基督徒百姓。那他们边走边谈，我说：“耶稣啊，你太美好了，我听到没有东西。”那我低头看，那有个高大的花瓶摆在我面前，那大约这么大，就摆在那儿，里面有两朵，那我们称之为复活节的鲜花，我相信他们称之为水仙花。那会儿他们看着就有点像老式的收音机或唱片机的那种喇叭，你知道，有些是黄色的，有些是白色的，是水仙花吗？还是叫做黄水仙？哦，我不太了解那些的东西。那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小花呢，在我们家乡称他们复活节花。那他们就这样摆着，其中一朵朝南，那另一朵朝北。那朝南的那朵全都倒了下去。朝北的那朵全都倒了下去。那朝南的那朵倒了一半。那我想，一分钟前这两朵花还不在那儿，他们从哪儿来的？那我这样站着。那就只有一天我在荣耀里与所有人相见的。那当我转过头时，我就看到他站在那儿，是那位天使站在那儿，很高大，不像基督，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啊，古铜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垂到肩膀，穿着白色的长袍，双臂像这样交叉的总是。那就是为什么我叫会众上台的时候让他们从我右边上来的缘故，要先经过他。于是我观看他就站在那儿，你想象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几乎无法呼吸了。我又望过去，那我回头看，我开始摇我的手指。那我又看，他只是看着我，他说：“ 你弟弟给了你什么？我说两块糖，先生。他说你为什么不吃呢？我就扒开一块把它放进嘴里，我开始咀嚼。它味道不错，我把它咽了下去。当我把它咽下去的时候，那朵倒下了朝北的复活节的鲜花，那这两朵倒下了方向，正是两个孩子倒下了方向。朝北的那朵就像这样立了起来。我想，哎，那是，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一句话都没说。我又观看那朵花，我看着他，他说是另外一块。那我把那块放进嘴里边，那时候所吃过的最苦的东西。哦，天哪，那种的味道。我就这样把它拿了出来。我留意这朵朝南倒的花，它像这样突突突垂得越来越低，就像心跳一样发出突突突。他说不吃的话，另一个孩子就会死了。那意味着什么？那牧师，那别问我，不知道。我直接把那糖放进嘴里边，我屏住呼吸，那迅速的咀嚼着。那到把它吞下来那一刻，那朵朝南倒的花突然间一下子立了起来，跟另一朵并排立在了一起。他说去告诉那位母亲，主如此说，他的孩子必活了。我冲到走廊上，赶快的那用最高的声音喊叫着，巴克斯利就穿着睡衣来了。那摩尔弟兄也跑下走廊，我说马上去找艾萨克森太太，快点。于是他们去找了他来。我说打电话给那位母亲，告诉他说主如此说。他的祷告蒙了垂听，我说是何等的感受。他给他家里打了电话，那保姆说那父母都被叫去医院了。那他们还没有，那里医院只是一个那样的小房子。那说他们被叫去，说孩子快死了。那说他们还没有给孩子擦洗，因为他的后背被压碎了。那说这孩子快死了，他们被叫了去，这是保姆在家。伊萨克森太太立马出来，他说赶紧挂掉电话打给医院。他挂掉电话给医院打电话，电话通了，他让这母亲接了电话。那个女人那扯着嗓门喊叫着，伊萨克森太太说听着亲爱的，安静就一会儿，那就安静下来我才能告诉你。那伊萨克森太太，那我可以看到那叫他做着手势。那他说我在试图让他安静，他在尖叫，也许孩子死了。我说告诉他不用担心，不管他是否死了，他必会活的。那所以他一直试图让那女人安静下来。他说你只要听我说，他说本来弟兄刚才见到了异象，那讲到一朵花复活了。他说我告诉你，主如此说，你的孩子必要活了。等到最终安静下来的时候，他说我再清楚不过了，他刚才就活了过来，我们正给他洗澡，现在准备要带他回家了。神回应了祷告。那瞧，那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孩子对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位母亲信心的祷告，在神面前蒙了恩典。神只是对我说话，并翻过说去告诉他，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不会让你哭泣，那会让你叫喊。那些事情是真的，天上的神知道。你要是想给他们写信，这里有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他是同一位伟大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天地都要过去，他的道却永不会落空。他的做了应许，他是庄严的做出来的，他是给凡愿意的、能接受的、能相信的、能照着行动的人，每次都会产生出同样的结果。阿们。哦，变得激动了。这肯定会让你变得激动的，因为想到一个可怜失丧的罪人注定要下地狱的。前几天我跟妻子交谈，那坐在外面问女士带来给我一块小牌子，写着夕阳和晚星再一次清晰的召唤。那我躲到屋子里边去，那周围太多人了。我对她说，亲爱的，想想看，25年前我父亲酗酒，想想看，我去市中心跟某人交谈，只因为我是个波浪汉，他们就转头离开了，我也做不了什么。那想想现在，我得躲到旷野里边才能去找那点安静的时间。是什么做的？我的教育吗？我一点也没有。是什么做的？个人魅力吗？我一点也没有。是什么做成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降杯下来，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哦，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一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身望那日快现。永恒的岁月，时间流逝，基督的救赎之爱仍然在他的百姓当中广为人知。当大海将自己哭成了沙漠，罪恶堆积成山，以至于要将月亮震离他的轨道，但神的爱依然长存。今晚活着的基督是同一位耶稣，那时他就坐在至高荣耀的宝座上，在整个的永恒中依然是一样的。哦，我想见到他，我爱他。不久前在南方，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那在一次古老的圣诗的歌唱中他得救了。第二天他却告诉其他的奴隶，我说弟兄们，基督让我自由了。那这位庄园主路过，他说摩斯你在说什么？我说老板，那是真的，我自由了。我说谁说你自由了？他说基督让我自由了老板。他说摩斯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想见你一下。他上楼去坐下，所以现在再说一遍摩斯。他说昨晚去参加了一场祷告会，他说我在唱赞美诗，我曾是个罪人老板，基督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还有死的律。他说摩斯你是认真的吗？他说是的老板。所以现在我下去签署声明，我要让你脱离奴隶身份，得着自由，来到神就可以向你的弟兄们传道了。他说谢谢你老板。许多年过去了，再继续传道，当他临终时，在许多白人的弟兄聚集在了身边，他昏迷了。那结束的时候，那过了一会儿他醒过来，四处看着，他说还没走吗？他们说 Moss 你看到什么了？他说弟兄们，我刚进了那扇门。他说我站着，我看见了他，我看见他。他说一个天使过来说 Moss 过来拿你的长袍和冠冕吧。他说别跟我说什么长袍和冠冕，我只想站着看他。我想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感受，我不想什么袍子冠冕，我想见他。他为了我的救恩而被刺透，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他救赎我脱离罪的生命和死亡。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时间过去了，基督依然活着。哦，我们如何向一群人表达耶稣基督呢？他超出了任何能表达的范畴。今晚求你怜悯父啊，今晚拯救失丧的人，医治病人，彰显你自己。哦，神的在遥远的芬兰，那两小男孩因你的恩典依然活着。还有多少人在这个地区，在世界各地，在世界各个角落，你的圣灵已经运行，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在非洲、印度，在整个的埃及，遍布全球，你已经做了这些伟大的事情，我们为此而感恩。希望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你无处不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斯宾德尔，你今晚在这里是同样可爱的主耶稣。主啊，愿人们彻底的明白，医治不在于哪一个人，不在于一群人，不在于一个教会，而在于你在哥哥他为我们完成了的工作，以及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在哥哥他所成就这工作的信心。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今晚温柔甜美的进入每一颗心，对还未得救的人说话。父啊，求你赐给我们一次伟大的祭坛呼召，愿那些不认识你的男儿女儿，从未见过你复活大能的人，让他们的信心超越那些见过你的人，愿他们在看见之前就相信，愿他们每一个人全心的相信，成为完全，所有的罪恶过犯 都得以赦免。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低头祷告，在管风琴弹奏的时候，我在想，那这里是否有谁能够举起手来说，主啊，我并不是向这位传道人举手，我是向你举手。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现在我愿意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求你怜悯我，当我不得不站在这些人的面前，在这位传道人的面前，在这里的圣灵面前，我想从罪中得释放，脱离罪的律。我想爱你，以至于在平安中仰望你的容颜，听到你所做的毫无忠心良善的仆人。即使到我们所生活的日子是黑暗的，你是否愿意举手？我说有谁吗？神祝福林律师，神祝福林孩子，神祝福林律师，神祝福林律师，神祝福林。没错，在我右边，那这里边还有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其他人吗？在后面呢？那有人愿意举手吗？主啊，纪念我现在举手。那你是怎么举起手来的？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神祝福你姐妹，看着在前排摄的，神祝福你，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小女士，还有其他人愿意举手吗？我看见那个小女孩很小，但却举起了手。你可能说，这有用吗？伯纳德弟兄，神祝福你小伙子，神祝福你先生，这有用吗？听听耶稣说的，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所有到我这里来的人，我要赐给他永生。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必不至于灭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现在是否愿意举手说，我现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你愿那保持低着头继续祷告。你愿意举手吗？大哥，八个、十个或者更多，神祝福你。还有谁举手？若你愿意，那神祝福后面的那先生。那这非常的好，神祝福你。是否还有别的人愿意举手说，神呢，我想在祷告中被纪念。那传道人弟兄，我向你为我祷告，使我的魂在那一天得着救赎。你能给我举手吗？说请进来。神祝福你律师，我看到楼上的你。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先生，我看见个年轻人，这么做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能做过许多大事，但是做过最大的圣魔鬼向耶稣基督举了手。凡愿意到我这里来的，神祝福你坐在那儿的年轻人，凡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会赶出他去。你愿意举手吗？记住啊，我现在相信你，我现在相信，我想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你愿意在祭坛呼召的时候举手吗？是否有被盗的信徒想回到主耶稣那里，想在祷告当中蒙纪念的？你愿意举手吗？被盗的，如果他能开盲人的眼睛，打通聋子的耳朵，他一定会垂听你有罪的魂的呼求。你愿意举手吗？被盗的人，那正在寻求圣灵的人，你愿意举手说请纪念我吗？哦天哪，到处都手再举起来。他现在愿意倾倒圣灵在他们身上，就像以前一样。肯定的，我们照着承诺为他们祷告。在医治服侍之后，我向你们在传道人做祭坛呼召的时候，立刻到祭坛这里，那站在这里祷告，完全将生命交托给他，他必将你们心中的渴望赐给你们。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为这庄严的时刻而感谢你，我们能认识耶稣神的儿子就在现场，这是何等神圣。我们将在末日要向这同一位来交账，我们不要在某时候跪下，要么是在这里，要么是像那个妇人在阴间受苦举目的时候。父，我们祈求你拯救每一个举手的人，希望用圣灵的血来充满他们，给他们神所应许的蒙福的印记，使他们永不灭亡，而是常蒙你的纪念，被铭刻在你的手掌上，以及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奉基督的名祈求这些祝福，阿们。神祝福你们。 哦，它太奇妙了，不是吗？你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如此的接近，好像自己被彻底洗刷净了一样吗？那你发了什么卡？什么？没有发卡片。好的，那不管怎么样，基督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卡片了。有多少人相信？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我平时不这么做，那我通常尽力让人站在台上那边，我能来庄严的这么做。那可能是因为忙着书籍啊等等事情，直到聚会开始，那他们知道聚会进行时不应该这么做。我想问你们，我告诉你们的关于异象的事，你们相信的是真的吗？那你们如果愿意往这边看，那我对你们一无所知。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恩典和能力，今晚那在这里边行了同样的事，正如他对摩特医生的夫人所行的一样，那样你们愿意全心相信吗？你们愿意全心接受吗？神的求你应允，这是我的祷告。那请给我们起个调好吗？你知道求主同住吗？那没有课本你能弹出来吗？那给我们起个调，这是你想要他为你做的吗？你相信神会借着诗歌而来吗？那诗歌里边有能力吗？那这里有一次先知的那义怒啊爆发了，那他被某件事搞得心烦意乱，那耶洗别和亚哈的儿子下去，那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异象。他说，为什么你不去你自己的众先知那里去呢？为什么来找我呢？哦，他很生气。他说，但不管怎么样，得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当弹琴的开始弹奏，圣灵临到了先知，他就看见了异象，对吗？那你们要信心并且相信，只要相信。那这有点难，瞧，那么东西，我不认识你们中的任何人，你们知道这点，但神知道你们的一切。那到会众当中会有点难，因为当我叫你的时候，那你没法抓住的。但很多时候他在后面会众的帐篷，你可以说出来，如果会众没有迅速做出回应，那一向就会离开，我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是这应该解决了，若基督从死里复活，我要进行一个不同类型的祷告队列。但是那这里有多少人是生病需要帮助的举手，让我们看看，无论你在哪儿，想要接受祷告的人举起手了，无论在哪儿。那真是太多了，这里有上千人或更多，我不知道谁会是第一个。那我们这么做，那如果主愿意，那就让他祝福我们，如果主愿意，我不知道，就要取决于他。那你们朝这边看，那相信我告诉了你们真理，那神要审判我的，那根据我是否从圣经中传讲了来审判我。那你们只要朝这边看并且相信。那当我们在思想那求主同住，求主同住，他若那如果你们常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我求神在这庄严的应许之上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膏抹他不配的仆人，为了让这些人在审判的日子无可推诿，即基督今晚活着。愿神差他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给你们信心与圣灵接触，使得能在我们住在在神圣应许里的时候通过我来说话。求主应允。那从这边开始，那我集中在那这一侧的那来观察，那看神会在哪里运行。那愿朝这边看并祷告吗？愿神应允。若他愿意的话，每个人都庄严的说，我愿意相信神， 相信他在这里。我相信只要通过这种的方式在信心上与神接触，那我知道他在这儿，那可以为我的医治被触摸。那你愿全心相信吗？现在向神举起手来，让他能看见。行，那看到你的手，神祝福你们。那当然我已经传讲了，我本打算那只讲几分钟，那我有点那被搅扰了，那没错，那不过现在只要保持几分钟的敬畏，那我不能够强迫神做任何的事，我只能祈求他。那然后当我求神时，那我必须相信他是并且赏赐人。那瞧，这里今晚大概有2000人，可能更多，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现在就像这样在跳动。他在哪儿我不知道，他来自四面八方。那如果你们安静片刻，那坐着，那不要四处走动，那只要安静片刻并祷告，愿神应允，那就会是一个迹象，证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那是一个神迹，那会是个神迹吗？那我会说是个神迹，那最伟大的神迹之一。那我只能等大家都停止走动了，只要安静片刻，那只要敬畏。瞧，那基督不是，他是神。圣经说全地都当在他面前静默，神在他的圣殿中。那不是喧闹，不是混乱，神不是混乱的作者。那我看到有人站在我面前，感谢归给神。那个看起来很瘦的人，那有人触摸了神，就像那妇人触摸了我们主一样，有人触摸到了。这就是了，你有心脏病还有肾脏的问题，对吗？先生正坐在那儿朝我这边看，那刚才侧身回头看过来。是的先生，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吗？好的，站起来，没错，站起来。觉得好像有点失去理智了一样，但你已经痊愈了，神祝福你。心脏病不会再搅扰你了，肾脏的问题也好了，现在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向他说赞美主，阿们，神祝福你。那在这个区域的那个人来仰望并相信。只要你能信，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有心脏病对吗？坐在最尽头的女士，你相信耶稣会治好了吗？是的，是的。你正在为你的心脏祷告，你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吗？举起手来。你有祷告卡？你不，你没有。那因为你没有祷告卡。那相信你触摸到他了吗？也许你听不清我的声音，但这是回音。你相信基督使你痊愈了吗？你接受来自基督的医治吗？那么神祝福你。你正在为那个小男孩祷告对吗？你相信先生，你对神有信心吗？是的。你正在为他祷告对吗？那个孩子，你相信神必医治他吗？手术可能会失败，但基督绝不会失败对吗？你相信他的呼吸现在会好起来，他会好起来并痊愈吗？你接受吗？如果你愿意请举手。瞧，很奇妙不是吗？你现在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耶稣基督是的好了，他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位老奶奶， 你想为你的孙子祷告，对吗？是的，夫人，是你。若神将你的问题启示给作为他的先知和仆人的我，你愿意接受吗？你自己有心脏病，那小男孩患有一种鼻窦上的问题，有哮喘的症状，神会使他痊愈，对吗？如果是的，请举手。那把手放在孩子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让我们说赞美主。坐在后面脖子上围着围巾的妇人患支气管炎，孩子们，你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吗？那弟兄说赞，那也是得了糖尿病，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那么站起来接受，转过身来按手在后面那个妇人的身上，他正在忍受支气管炎的痛苦。是的，神的，求你怜悯他们，医治他们。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们，一切都结束了，欢喜快乐的回家去吧。你们的信心是那么好了，你们这些躺在担架上的人怎么想呢？朝这边看并相信。先生女士，你们正坐在他的旁边，你相信吗？你相信我不能够医治你，你知道我不能，但你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你快要死了，癌症抓住了你，那是真的，但耶稣基督能医治你，你相信吗？那是你的问题，对吗？癌症是最糟糕的阶段了，一片黑影笼罩着你，只有神能使你痊愈，你愿意相信吗？愿意接受吗？你在那里也是要死的，从几个麻风病人躺在一座城门旁，他们是麻风病人，他们说如果我们进城去，城的人在吃彼此的孩子，我们不能进去，我们在这儿也肯定会死的，那他们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下到亚兰人的营地，到敌人那里去，神因为他们抓住了唯一的机会，奖赏了他们，那神拯救了他们以及那所有被掳的人的生命，那你们被要求到敌人的营地去，而是被邀请到神的殿里来，今晚他正在期待你来，这取决你的信心，先生，我不能够医治你，但那是你的信心，只要你相信就站起来回家去吧，忘记他，如果不行，那你只能够活一小段时间了，我挑战每个人来相信。哈利路亚，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那你还等什么呢？让我们去得着，让所有人都得医治，你们每个人都已经得医治了，耶稣医治了，你不能接受吗？那让我们这样向他举起手来，那给我重复这祷告，我祷告你们来重复，那你们认真，天父，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你的儿子，我现在接受他做我的医治者，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全心相信他在哥哥他的替代受苦中医治了我，我现在认领我的产业，从今晚起我要奉耶稣的名认领我的医治。那现在只要闭上眼睛，那刚才那是你们的祷告，那现在这是我的祷告。哦，神啊，现在只有一件事能阻止神机将这地方震得粉碎，那就是他们头顶上悬挂的黑暗的阴影，就是你们的不信，只要我能让那个挪开，那什么东西，那阴影能挪开，那这里每个人都能够得这一阵，你们每一个人就是唯一拦阻的东西，耶稣已经做成了这一切，现在那在我所在的维度，即使你想隐藏自己的生命也无法隐藏了，基督在这儿，在芬兰时的小男孩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今晚就在这里，那一项正在突破，我看到整个会堂都有人在得医治，你们传道人留意，在我走后的几个月，你们的会众将会回来，患妇科病的、胃病的妇人将得这一治，现在一切都得了一治，只要你们相信我正在告诉你们真理，基督就在这儿， 圣灵在这会堂里，我并不是在激动，一直是你们的天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一切的邪灵。